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会从这个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会问，什么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什么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上个主日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如今我们来看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审判呢？那这个呢是一个最后的审判，就是人类最后一次的这个大审判。所以呢，圣经就在这个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那边说了，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这边特别讲的是白色的又大的一个宝座。那白色代表什么呢？白色代表圣洁，代表公义，代表公正。换句话说，在这个宝座面前，这个审判呢将按着真理，将按着公义来执行的，是很公平的，是没有偏差的，是没有被袒覆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审判，你怕不怕？如果我们做了亏心事，我们会怕的，特别是小孩子。那小孩子如果他爸爸叫他说那个血亏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不要吃啊，你不要吃，他呢趁着爸爸不在或者妈妈不在说他拿去偷吃了。那当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他心中怕不怕？一定会怕的，因为他做了一件亏心事。但是如果他遵着爸爸妈妈的教导，这个指示，他听爸爸妈妈的话，当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平静的，很喜乐的来接待父母亲的。那这样，在这个大审判，叫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神是按着公义的。如果你是按着神的意思而过活，你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然后这边为什么讲到大呢？当然讲到大的时候呢，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宝座。这个大呢表示说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判，这个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审判，也是一个很盛大的审判。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死了的人呢站在那里接受审判，这个是个空前绝后的审判。然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呢，在他面前呢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所以呢，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将在那个宝座面前消失掉，没有了，一切都会毁灭掉，所存在的只有这位审判者，所存在的只有这些灵魂，其他的都完完全全的不存在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永恒价值，什么会存到永远的，什么会过去的，什么东西我们要抓，什么东西我们要放开的。你从这里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了。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谁在白色大宝座？那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呢，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是谁呢？是父神吗？是基督吗？一般上的解经家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那边的坐在那边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前的那个是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5章22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是的，这个是父神与子他们之间的这个配搭。父神呢就把这个审判的事情呢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他面前。那么如果你看那个 经文呢、啊，第十二节啊，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什么宝座前呢、啊？其实，在钦定本呢、啊，是大这个、大小的人啊，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什么神面前啊，都按在神面前。那有时你就觉得，哎，为什么是到底是基督吗？还是父神？那其实是没有冲突的。站在神面前，就表示说站在基督面前，因为基督本身是神。那么我们也讲过，基督与父神呢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的。基督的这个判断呢，这审判呢，是按照父的这个意思。基督的审判呢，就是父神的这个审判。你看，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说道：“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子的意思。”你看，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他审判的时候，他是求这个父神的意思，所以他们两者呢，合作无间。父神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天父的这个审判就是基督的这个审判。所以那个坐在这个宝座前的呢，乃是耶稣基督，因为父神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这个权柄呢赐给他了。接着下来，在什么地方？这审判在什么地方？你看，天跟地都已经消失了，所以那个地方呢，不再是这个物质的这个空间了，不再是物质的空间了。我相信是在一个灵界里面，是一个灵界，一个属灵的一个地方。在哪里？神自然会预备的。那么谁是那些死了的人呢？你看这边说第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到底那些死了的人是谁呢？第一组呢，是那些历世历代未信主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啊，你看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啊，还没有复活，就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这讲到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信徒呢会复活，但是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没有复活，他们会在白色大宝座那个时候呢，他们才会复活。所以这一群人呢，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你看，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也是这么说。但有一件事啊，我向你承认，就是保罗讲的，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死人的无论善恶好都要复活。所以呢，义人要复活，罪人也是要复活。所以罪人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他们才复活。所以这些死人呢，应该是包括了这些不信的人。另外一些呢，是谁呢？是那些在千禧年国里或者之后啊死了的基督徒。啊，在千禧年国，你记得吗？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复活的这些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已经有这个荣耀的身体，那但是有一些呢，他们是以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呢进入这个千禧年国里面，那这些信徒呢，他们会死。那么在之后啊，千禧年国之后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晓得有多长，我相信不会太久。啊，这些信徒呢，也可能在那段时间死了。 这些都还没有受到审判。其他那些复活的信徒呢，他们已经在基督的台前受到审判。所以其他还没有受审判的基督徒呢，他们会在最后的一次这个大审判里面呢，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我们就看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3到24节，这边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这边按照自己的次序 the order，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基督先复活，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以后呢就是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这讲到说这个魔鬼，这讲到他的这个魔鬼的跟随者，然后他就把国交以父了。那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呢，会有他的不同的复活的这个次序。第一个一定是基督，接着下来呢是信徒。所以我们相信说，信徒也在主是说主来的时候呢复活，然后接着下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之前呢，这些死了的信徒呢也要复活。所以圣经讲到死人呢，就是一些死了的人，那些复活的是叫做复活的人了，不再是死的人了。然后你这边就讲到说13节啊，于是啊，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你看，所以这边呢就讲出说，这些人从不同的这个地方，从不同的领域里面出来。那这边讲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刚才前面又讲什么？天跟地都消失了，这怎么办？这是不是真的海？那这是讲的说，在以前在死在海里面的人，你这时候没有海，那时候没有海了，那些已经死在海里面死的人呢，这些人呢将会复活。那他们复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啊，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但是呢，在这一次复活的呢，有些人将要得享神的荣耀，如果他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如果那些没有在生命册呢，他们将要受到什么？受到永恒的这个刑罚。那么这边也讲到说，这个死亡和阴间，当然我们肯定说阴间呢是指着那些不信的人的灵魂所在处，那时候呢这些不信的人灵魂呢也要复活，复活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个不死的这个身体啊，不死的身体。好，我们就来看第五个问题，问第五个问题，死人如何被审判？死人如何被审判？我们看12节下面呢，或者我们看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了，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这边特别是讲到有两种的这个卷啊，一种叫做我所谓的这个案卷哈，案卷，这是记载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他们所做所行的，他们的整个生命。换句话说，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呢，你的一切东西呢都会呈现出来，都会呈现出来。那么按着这个呢，得到应有的这个刑罚或者这个奖赏。在这里，神会怎么审判呢？神会怎么审判我们的这个生命呢？第一，按着他们所作所为的。你看这约翰福音5章28、29，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是的，这个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行善的 就这个行善呢，不是说你做很多善事，这个讲到说信主，然后你按照主的意思来过活，这边就给你这样的应许，说复活的时候呢，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那些作恶的，那些不信主，那些又虐待人，那些是杀人，那种害人，那种行邪术的、欺骗的、奸淫的，这边说复活之后呢，会被定罪。那圣经是讲的一清二楚的。那当到那时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你没有一样东西说，你说哦，我在私底下没有人看得见，就我们两个人的，或者就我一个人罢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隐藏的。在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匿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的。是的，神会审判人隐匿的事。那你跟我呢，要很小心，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不要以为那所谓神啊，神不知鬼不觉，没有这回事。这一句话呢是不对的。比如说神不知啊，鬼不觉可能呢，那神呢一定知道的。你每一样东西啊，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或者你自己怎么样做，那一天呢，都要向神交代。当然我要讲的是说，信主的人我们要向神交代，神不会因着我们这样子而判我们下地，不会的。但是神会因着我们所行的给我们不同的奖赏，给我们不同的奖赏啊！如果你专心跟随主，你忠心爱主到底，神给你的奖赏是大。但是如果你在期间，你可能你软弱，可能你没有专心，然后后来你又回到神面前，当然你所得到的就比较少一点。我相信是这样的啊，不单单按照我们所做所行的，按照我们的言语，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每一句话。那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很小心。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喜欢讲笑话，我们喜欢开玩笑，但是呢，要小心，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伤到别人，不要用这个话语来讽刺别人，不要使别人受伤，那免得你要受审判。有时候我们一句话，我们会使一个人呢怀恨一生，一句话，他会永远记在心中的，就是你那一句话。我们求神自己施恩。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话，你知道的话，你要立刻去跟他道歉，你要跟他道歉。因为神说句句要供出来，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多言多语啊，难免有错，禁止嘴唇呢是有智慧，不是说你不可以讲话，但是讲话的时候总是要思考，三思而行，三思而讲，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所谓的让自己的言语呢造就别人，不然的话，这个石头呢会常常伤害到人的，好让我们的这个口啊常常能够成为造就人、成为帮助人、成为建立人的一个工具。那心中的这个意念呢？啊，神呢审判不但我们外在，不但我们所讲的，而且我们心里所想的一些意念。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还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是我们内心，那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啊，影响我们的这个要讲的东西，我们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心里面着手， 你所讲的东西，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荣耀神吗，能够建立人吗，自私吗，爱神吗，那这个你都要自己去面对。那天神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这样想，你是为着我，还是为着你自己的，还是为着他的，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目的，神都要审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很好的这个谨慎我们的心啊。甚至说从外面进来的不会污秽我们的身体，但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会污秽我们的人，就表示说在我们心中发出来的善的东西，善的心就会发出善的这个言语，有恶的心就会发出恶的言语。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什么样子，给我们一颗圣洁的心，给我们一个爱的心，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给我们一个跟随他，一个顺服他的心，这样我们在他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神交代。刚才我所讲在那边呢，有两种的这个卷，一个叫做案卷，那案卷呢是复述了有很多的，就记载着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一切所做的东西，好，一切所做的东西，那神呢要一一的审问。而我们要注意啊，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一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光照。有些我们在公司里面，如果我们偷拿别人的这个公司或者老板的这个东西啊，那个也是不应该啊，偷不可以拿这个公司的一些东西，不应该拿东西我们就不要拿。那么另外一个审判的这个东西呢是生命册。那生命册呢，它里面呢就记着这些人的名字，那些没有在里面的呢，名字不在里头的呢，会有什么后果呢？他们会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啊，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你看在那个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什么火湖里，这个就是硫磺火湖。那圣经清清楚楚的讲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不要说哦没有，哎，这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那这是千真万确，没有名字的。你的名字有没有在里面？你的名字有没有在这个生命册里面？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里面？第一，你要问你，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第一，你没有相信主耶稣。那你相信主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么你有没有继续的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会犯错的，但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你不会再去喜欢犯这种罪。你犯了这罪，你会求主赦免，你就不尽量的逃避，尽量的改过，尽量的改过逃避这样的罪。那如果你再掉进去，你再求神赦免，你知道说如果赌博不好的话你就要离开，如果你知道那个色情的东西不好你就要离开，如果你知道贪东西不好你就离开，如果你知道恨不好的话你就要离开。当然有时候还会回来影响你，但是你要靠主胜过，靠主胜过。我相信靠着主，慢慢的经年累月，你会一步一步渐渐的，你能够朝着那个圣洁的这个生命的方向啊去的成长的。那些没有名字没有在里头的，他就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啊，告诉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经历来的。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将会讲这个硫磺火湖，那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要去那个地方。好，在我们还没有 去之前呢，我们要肯定说我们的名字有在那个生命册里面，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主耶稣，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来追求听他的话语。那有人讲哦，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每个人都是一样被烧是吗？有没有轻重的之别啊？有没有一些受比较重，有一些受比较轻啊？有没有？答案是有的。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20章47说到他们是指到那些文士啊，侵吞寡妇的家产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文士，外表哇，他们是一个教师啊，这很有知识的，很有圣经知识的，但是呢私底下是侵吞这个寡妇的家产，圣经说他们又受的刑罚更大。那你知道有时候那些有些人他们在这个拷问人的时候呢，他们实行各种各样的那种言行啊，虐待人啊，我相信这些人呢，神也要以这个更重的这个刑罚惩罚他们。另外一节按下去，在希伯来书10章29节，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所以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罪人呢，有不同的这个刑罚，不是一律的。犯罪越深越重的，他们也将受更大的这个刑罚。那些名字在里头的呢，那这些就是相信主耶稣，你的名字就在那个生命册。大家念某某人啊，你在里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他们会得到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这个结果呢？你看，他们要享受神国的这个福气啊。所以说，进来。那马太福音25章34节说：“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是的，父为他们所预备的国，这时候就给这些人。你记得亚伯拉罕他远远的遥望着，刻摩着那个在天上那个坚固的这个城，就是这个神所预备的国的。那你跟我呢，我们要遥望的，我们要等候的，就是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国。那在地上的这个国呢，会过去的，在地上的家呢也会过去的，在地上的 HDB flat 也会过去的，但是这个国是不会过去的。那你的心跟我们的跟我的心呢，必须要呀对准着这个国，那你才不会失望。如果你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地上的话，有一天如果那个家失去的话，你会很伤心。如果把你的心对着某一个人的话，你以为他会看顾你的话，有时你会很失望的。但是你把你的心对准着主耶稣，对准着神的这个所预备的这个国，你将不会失望。第二呢，我们要得永生，以这个荣耀。但以理12章2到3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这讲到两种人呢，一种有得到永生，一种呢被震怒，就是这些罪人。智慧人这边讲智慧人呢，必发光如天上的光啊，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啊，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是讲到说，将来你跟我所承受的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啊，是一个很荣耀的，就是说有光啊，好像天上的这个光啊。那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天使就是有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体。 将来你跟我将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将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荣耀，发光如新，对不对？那你跟我都很渴望，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呢赐给我们。那我们要等候，我们在前面的道路，我们前面是荣耀的，我们的前面不是黑暗的。即使有时会经过黑暗的道路，但是前面却是永远是荣耀的，而且是光明的。第三点，我们将要得着奖赏。信主的人，神要审判，按照你所为他所做的，他给你不同的这个奖赏，有不能朽坏的这个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那好像我所说的，这些都是神所给予的这个恩典。那其实神拯救了我们，他可以不用给我们任何的奖赏的，他可以不用的，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有何权利问他主人说，主人啊，你当给我一些东西，可以不可以？没有权利的，他可以不用给你的。但是我们的主是一个怜悯，是爱我们的主，因着你的侍奉，因着你的跟随，因着你的忠心，他愿意把奖赏赐给你。而你得到这个奖赏的时候，你不要高傲说，哼，你看我多么厉害，这是我的能力。不是的，你还是要谦卑，因为你能够跟随他，你能够服侍他，也是神的恩典。神给你力量跟随，神给你力量来跟随他到底。那你要感恩，你领受那个冠冕的时候，你要说感谢主，这是你所白白赐给我，你只有以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死亡啊和阴间啊也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那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那这些东西呢不再有阴间了，死亡也不在了。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没有死亡也没有阴间，因为没有人再会死，死应该死的人都到这个硫磺火湖里，其他的都跟神在一起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白色大宝座，这个是最终极，这是最后一次最大的一个审判，有两个结局，信的人将得到奖赏，信的人将能够得到神给赐下荣耀，信的人能够享受神所给他的这个天国的福气，不信的人他肯定要下到这个地狱里面去。那所以我们这些，如果你说你相信了，那你更加要谨慎，你更加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呢？要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24章14到16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这个是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跟这个巡抚还有这个犹太人讲，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跟巡抚承认，就是他们就是这个犹太人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对了，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你这个良心呢是在你里头的，当你做了一些违背神律法的东西呢，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做错了，哎，你不可以再继续做，你要悔改，你要回头，你做那个事是错了。那你要听这个良心的这个声音，你千万不可以压抑它，你千万不可以把它埋没了，免得你做错，你离开神，你都不知道。 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呢很重要，在神在人面前你都要这样，不是只有在人看见说不。如何能够保持着无愧的良心呢？你的生活呢必须要调整，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不是按着人的想法。有时候人的想法会教导你讲骗话的，在那种情况之下讲骗话，在那种情况之下欺骗的方法。但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那而且要每日检讨，每一天检讨你这个良心啊，就好像一片镜子这样，你一定要每一天跟他骂干净的。你不骂干净的话，特别在新加坡，一下子就一层的这个种灰尘在上面了，对不对？一个礼拜不骂的话，脏得不得了了。那你的良心呢？如果你不每天呢用神的话语来骂干净它的话，经年累月的话，它将会有一层的这个污垢啊，以致你不能够分清楚。你有时候你犯罪，你都不知道的。那求神去赦免。不单单这样子，你要预备你的心，任何时候都可以交账。如果主耶稣今天来，你可以向他交账吗？还是你怕主啊主啊我不懂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教导我们说，保持着我们的良心无愧，主几时来我们就坦然的见主。当然我们不敢担保说我们在每一方面我们都没有罪，我们不敢担保。如果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疏忽，哪一方面亏欠，我们求神自己求神求主赦免我们。但是呢，你所知道的，你就让自己的良心呢能够毫无亏欠，叫他不控告你，叫他在能够对得起人也对得起神。第二点，要凡事讨主的喜悦。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凡事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人的喜悦不等于主的喜悦。有时候我们要单单讨主的喜悦，有时候我们会得罪人的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宁可跟随主，听主的声音。人叫你去欺骗，但是主说你要按着真理行，那你就要按着真理行。你不要听着世人，那世人给你一些钱叫你做一些坏事，那你就跟着走。不，你听着是主的话，主的话怎么样讲，主的声音怎么讲，那你就听主的声音。那要讨主的喜悦，你必须要知道主所喜欢的东西。主喜欢什么？主喜欢我们以公义，主喜欢我们以怜悯，主喜欢我们从心中来服侍他，发自内心的服侍，不是外表的。你跟我服侍，不要发自外表，不要在外表在行事，而是发自内心。你说我要为主而做。这样子你是做得很乐意，这样你做的时候即使没有人赞赏你的话，你还会什么？还是继续的做，还是很乐意的做。将来有一天神就会奖赏你，神就会在那个白色大宝座或者在基督的台前，神将会把应有的这个奖赏呢赐给你。当然有任何令神伤心的事呢，令人让基督伤心的事呢，或者让圣灵担忧的事呢，你跟我都不要做，一点都不要做。你知道的，什么时候那东西呢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你一点都不要做。做神所喜欢的，做主所喜欢的，传主的福音，关心人，帮助人，努力装备你自己，好好的做一个学生，好好的做一个家庭主妇，好好的做一个妻子，好好的在公司里面服侍。这样子呢，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的向他交账。 所以白色大宝座不是一个可怕的，对于信主的人我们要交账。当你交账的时候呢，你要能够面对主，我们只能够求主帮助教导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他，到时候他就把应有的这个奖赏赐给我们，并且把我们带入他，进入他那个永恒的生命。但是那些不相信，那些作恶，那些弃绝主的，他们的结局呢是可怕，而是这个永恒永远的这个刑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世我们就立志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按照他的意思来过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说主将来有这个白色的大宝座的这个审判。主啊，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这些隐秘的事，主你将会显露出来。主啊，我们知道许多不公平，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世上，但是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暴露出来。主啊，我们这信主的人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就能够谨慎的度我们的日子，叫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意思来过活，讨你的喜悦，存一颗无愧的良心。施恩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